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毛准备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让彭德怀出北京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不久前大陆上演连续剧《彭德怀元帅》，官媒大肆捧场，认为又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号召青年人向彭学习。你今天的题目和这场戏有关吗？
有关又没关。说有关，我们都是在谈彭德怀；说无关，大陆的这个彭德怀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可以说彭德怀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他竟然一字不提，而偏偏是中共当局正在大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中共自身。在历史研究方面，中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话的。从披露的材料看，这部戏共拍了46集，可放映时只剩36集。到1956年彭访问苏联回来就停了。可我们知道，彭德怀最精彩的活动是庐山会议仗义执言，给毛提意见，写万言书。其实在彭写万言书给毛之前，他已经公开发表了许多意见，完全没有想到这些话都批了毛的逆鳞。比如他说，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要找经验教训，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同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浪费很大，很多省都给主席修别墅。你听听这些话，马上就有人告密，毛心里已经接了个大疙瘩。再看你又有万言书，这不明摆着要造反吗？彭德怀当时犯了两个大错误，一，他还把毛当作一块打天下时的平等的哥们儿。据说共产党得天下后，长时间只有他还叫老毛老毛的。第二，是毛岸英在他当司令的志愿军里死了，他对此没有深刻认识，那是断了毛的龙脉。他确实头脑太简单，也真拿共产党口头上最爱讲的那些原则当了真。他居然真不明白毛是实实在在要当朱元璋的。
这么重要的历史，为什么这部写彭德怀的戏居然不提呢？
现在中共有个很危险的倾向，凡是历史中牵涉到共产党毛泽东不光彩的东西一律不许提，这比80年代要退步的太多了。可我们知道这共产党历史上不光彩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今后只能靠造假来谈历史了，也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有对历史的深入反思了。你看现在中共治国的基本路数，外交上回到50年代拼命亲苏反美，经济上回到60年代大抓国营企业，强调党对企业的领导，国进民退，宣传上加强控制，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炎黄春秋事件就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了。幸亏他们暂时还不能控制全世界，我们倒是要抓紧时间多讲点真历史。
那就请你讲一讲毛后来是怎样对待彭德怀的。
好，首先我们要记住，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已经是死老虎了，但是彭给毛的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全部恶化了，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的人类惨剧。毛对彭的忌惮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彭是军队中的人，第二号元帅。因为朱德不问世事，彭实际上是军队中掌实权的人。上次我们谈到毛对赫鲁晓夫的愤恨，但是别忘了赫鲁晓夫在党内斗争中有个最有力的帮手朱克夫。毛后来露过口风，他是把彭德怀当作朱克夫的。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在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也被他找到了，就是刘少奇。所以我们要好好体会516通知中的那些提法， 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混进党、军队、政府里的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下台后，是林彪主管军队，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是毛整彭的帮手，所以毛用退居二线的方法让刘管事儿，实际上是暗中观察。刘一招大权在握，便真的开始着手解决毛造成的这些灾难。这时他发现彭德怀当时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知道在共产党里是完全不能讲良心的，刘明知彭是对的，但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仍然说彭德怀是不能平反的。更可恶的是，他说彭不能平反的原因是彭里通外国。他说政治局委员给主席写信，即使说的不对也不能算错误，但彭和国外有联系。这呢，实际上是纯属污蔑。彭知道刘的这个说法气得要死，但是彭也想不到刘的下场和他一样惨。
看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就在暗中布局，想办法解决身边的赫鲁晓夫了。
对，这一点呢，毛后来对阿尔巴尼亚的巴鲁库说了，他说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就觉得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夺走了。这一段毛的心思用在和刘少奇斗，但是他忘不了彭德怀。61年年底，彭回了一趟老家湖南，再一次看到农村的凋敝，回来写了90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全部上交。毛知道彭的脾气，所以判定彭是一点不认错，将来要翻庐山会议的案。64年，康生提到了海瑞罢官这个戏，在毛的耳边说，这个戏的要害是罢官，提醒了毛。所以他说，57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把海瑞戏和彭德怀连上了，也就把刘少奇的班底和彭德怀连上。毛所以只要从批海瑞罢官入手，来点燃文革之火，因为这出戏背后有两个主角。刘少奇和彭德怀在毛的棋局的布局上，必须要将刘和彭分隔开，也就是吸取苏共的经验教训，让中国的赫鲁晓夫身旁没有中国的朱可夫可以做帮手。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刘彭之间没有丝毫的关系，而且他们两个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对毛动手，但是对毛这样一个独裁者来讲，权力本身就是危险，所以要防患于未然。
为什么文革前毛突然要让彭去大西南工作？彭已经赋闲6-7年了。
我想我上面的分析呢，应该能够理出一条逻辑线索。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也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这三位他已经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而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录，那天毛说了一些格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他说，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觉，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且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为有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来要备战了，需要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你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就一口应承下来了，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了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的时候，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说，老彭你听到了吧，主席可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相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毛的疑心既然起， 便一定会有招数来预防。
看毛当着彭德怀、刘少奇他们讲的这些话，真会以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呢。
可是你要知道毛在他们身后正在下什么棋呢？这次谈话一个多月后，上海文汇报就登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毛精心准备的一块问路石。实际上在65年初，毛就已经安排江青去上海悄悄准备了，他已经准备好借批吴晗的戏点出罢官问题。彭德怀实际上是毛准备好的文革祭旗的猎物，中南海的一出温情戏一石两鸟，既让彭德怀离京去掉了他假想的心腹之患，又把刘少奇和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拴在了一条线上。彭德怀到了四川，读到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悲愤地说，早知道我的事儿没完，这无非就是再一次要把我搞臭。但他万万想不到毛是要让彭死在革命小将之手。66年12月13日，毛宴请彭一年两个月后，江青对北京地院的造反派头子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去把彭德怀揪出来，让他在大山里养神？他又看了看在场的林彪，说彭去西南前，刘少奇对他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由你来当国防部长。刘少奇肯定没说过这话，这话只能是毛把他的担心告诉了他最亲爱的人。江青这番话证实了毛为了战胜他的假想敌，演了一出多么精彩的戏。
好的，那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13期，题目叫做毛准备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精彩表演，让彭德怀出北京。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周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